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下周中文电台《精英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柯宇帆。又到了每一个周四啊，很高兴在周四的夜晚和大家见面，来分享校园生活。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一位高中生啊，他的名字叫做 Allen。艾伦也是从小就来到了美国，然后他一直现在已经读到了高中，马上就要去大学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请他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高中的生活，然后包括一些考试啊，包括一些校园生活啊，以及美国的高中和中国高中有什么区别啊。因为美国是没有高考嘛，我们都知道，所以我想先问一下艾伦，像在美国高中生如果要准备考大学的时候，他是要从什么年级开始准备的？因为我知道高中有什么 senior、junior 啊这种年级啊，所以很想知道是要从高一都要开始准备吗？
是 junior 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准备了，
哦，
然后在 senior 的上半个学期，他就已经开始提交申请了，
哦，
基本上在下半个学期的开始，就会放榜，所以基本上下半个学期就是很多 senior 就是比较自由了一点，但国内的话就是高三或高考嘛，
对
吧？
对，哦，所以像你说的 junior senior， 他们这个代表的就是第三年和第四年嘛？
对，也就相当于国内的高二和高三。
明白。那像如果在最后申请大学时候，他是看的除了高中除了 SAT 这些成绩啊应试以外，还会看一些高中的课程成绩吗？
其实最重要的两个当然是 GPA 和课外活动。其实 SAT 他近几年他都不怎么看，他就准备取消就是 SAT 必须考的这个制度了。
OK。那所以像
最重要的就是其实就是自己的那个 GPA， 就是课堂的成绩
哦，
还有一些 AP 的课程，因为 AP 课就是还有 AP 的考试嘛，能体现出就是你跟别人不一样的程度，怎么说就是你学的更精一点。
明白。那像高中美国的高中，它的课程压力会很大吗？就相对国内来说，
就国内不是经常说就是在美国学习很自由嘛，但其实没有，因为美国大学是难考的嘛，所以
对，
然后这个是录取好的大学录取率是非常低的，
对，
那肯定会有人内卷啊。就是 AP 课来说吧 ，AP 它是大学的课程嘛，那我们在高中就开始学这个课程，那肯定是相对来说有点超前了。
对，是的。
然后还有，而且美国大学不只看课内，他还看校外的各种学术类的比赛，或者说运动类的，更或者说还有一些商科的，反正我觉得就是遍地开花吧。反就是说怎么选择这些活动也是很重要的。但我虽然说国内上学当然很累，但是国内好像就是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啊，对，
要朝这个方向考试，但是国内就是，但国内也非常，内卷啊。
对。
因为国内就是人特别多嘛，但在美国其实就是每一步选择都非常重要。
对，的确，这个确实是，不同的可能文化差异吧，不同的这种学习的这种系统的不一样。其实我在想，如果作为你来说，你会觉得如果是在美国读完高中申请美国大学，这个方式简单，还是说作为国内？就是读完高中之后来这边申请大学这种留学生的方式，你会觉得哪个相对来说会简单一点？
那肯定是读完美高啊。
哦。
而且特别是如果能就是变成州内的学生的话，肯定是更容易进入大学。
嗯。
而且就算你不从这个方面来讲，也就是说你从国内学习高考过来 你这个对环境，对吧？语言环境也没有，然
对，
后也不了解这里的习俗，就上大学有点困难。但如果你美高在这里，你已经就相当于有些东西已经先体验了，因为美国的高中就是接轨大学的嘛，
明
就
白。
很多大学课程你已经在高中上了，所以已经
哦，
比国内的有优势很多了，
明白明
可以
白，
抵学分的嘛，已经，
对，可以理解。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其实还会让小朋友作为小留学，有很多初中啊、高中就过来读书，然后再去读大学。当然，这个是需要花费一些金钱啊，这个财力、这个经济基础是要有的。但是这个确实是能给小朋友们很好的一种适应环境。所以，那其实还想请问呢，就是如果在高中时期的话，会有哪些课外活动呢？就比如说社团活动这些。
运动比较多吧，因为学校都有很多运动的那个团队，就美国比较出名的就是橄榄球、篮球、足球这些嘛，还有排球什么的。然后每年都有赛季，就通过运动这个方式，你也可以获得一些成就啊什么的。还有的话就是，比如说，如果你以后想从商的话，就会有商科的比赛，比如某个专业都有某个专业的比赛嘛，还有很多各种数学竞赛，或者说还有的就是乐队，
哦，哎，那挺好。
对，或者说小提琴啊这种的，就真的是就是多样化，就看你未来想选什么方向吧。
明白，
啊，
明
还有的话就是最重要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志愿者的这个东西，
白。
美国是毕业要求是有包括志愿者的，一般都是像我们学校它是40个小时才能毕业，
明
那
白。
有的学校是80个小时，反正就是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有些大学它确实是看这个志愿者活动。
对，是的。那像作为你来说，你参加的有哪些活动呢？
我参加了，其实我今年和去年都参加了学校的运动的那个团队，羽毛球和摔跤。然后我们羽毛球确实中国人比较多一点，但
我知
是，
道 Allen 羽毛球打得特别好，还是女双里面的那种佼佼者，非常厉害。
我要被你捧杀了，我跟你说。但
对，他
是
们是
说真的，就是如果真的有要想选择的话，就是不要选羽毛球团队。就如果你是奔着去玩的状态来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这个。但是如果你想又有什么成就、参加什么比赛的话，你要选，特别选排球、足球、篮球这种。
明白
因
明白。
为羽毛球的含金量是在美国来说是相当是比较低的，除非你能达到那个奥运冠军，对吧？但那个是没话说的。
明白，这个确实是可能那高中也有橄榄球吗？
啊，有啊，但是女生橄榄球在我们这边还没有。
哦，对，这个确实，我就记得好像橄榄球应该是最能那个，就是美国的国球不就是橄榄球
对，橄榄球含金量也非常高嘛。
对，那有没有通过这种参加社团活动，最终打职业，就是进入没有读大学的？
职业倒是，我不知道怎么定义橄榄球职业，但是一般我们好几个就是高中，打橄榄球的都跟大学签约了，就是去大学的球队里面打橄榄球了。估计以后也有可能会往职业这个方向发展嘛，但他是从高中联赛跳到大学联赛，相当于这种跳，一步一步往上走的这种感觉了。
明白，确实，因为之前看过一些报道，就是通过高中的一些可能，哎，是电影还是什么？我记得有那些，比如说从高中啊，这个参加体育社团活动，然后最终被某一个教练看中，然后就直接进入职业，还有些足球就是直接去踢那个美职联了，所以就。还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种方式。
对。
那平常你的在学校一般除了打羽毛球之外，还有参加其他什么活动？
哦，摔跤啊，摔跤是上一个赛季的事情嘛。但摔跤的 但我们学校摔跤不是非常的大众，特别是女生的程度确实比较少一点。但是也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如果你想体验这种所谓的团队合作，或者说像对摔跤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来。但是如果你想真正的把它当做一个申请大学工具的话，我建议你还是选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也不能说简单，就是说比较好上手的吧。
明白，
或者
明
说，
白。
在你那个学校，它是一个比较就是在你们学校算是一个，就是假如说你那个学校排球队是一直拿冠军的，那你就可以试着去参与一下，就能蹭点东西，对吧？
明白，明白，明白，大概明白。那其实还是要和未来的目标学校来，就是做一个计划，对吧？
啊，对，那肯定。
明白，明白。那其实这样来相对。感受下来，其实这边高中生活比较讲究全面发展，就可能国内就是，就像你说的很对，就是给你安排好了，只要考试就行。这边好像更多的还要需要自己去探索一条，就是适合自己的道路。
对，而且我们说的肯定是公立学校，因为我知道国内很多私立学校它是，
哎，对，
有很多国际学校是跟美国接轨的，
明
但我
白。
们就单论公立学校的那个，差别的话，是确实是这样。
非常非常感谢艾伦能和我们分享这些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给很多来小留学的朋友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些经验吧。其实但是相对来说，大家都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大家都说美国的从初中啊什么小学到高中，它都是一种就是比较简单啊，或者说就是听说什么上午8点上课，下午3点放学这种。那感觉很轻松啊，但实际情况是也是这样吗？
就是我们放学的这时间确实是差不多，就是8点到3点这样。但是放学后呢，大家会有那种，就是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放学后呢，大家会去找老师，比如说补写作业，然后还有课后的活动，比如说有一些俱乐部呀、学习俱乐部或者各种各样的俱乐部，然后放学后还有。对，运动的还有那个练习，所以美国的，一般美国就是运动的团队的练习，一般都是在学校后的。
明白。那像你们平常晚上就是放学之后的 homework 家庭作业会很多吗？
你看一下什么课吧，因为其实很多美国老师说实话，看看老师，但是老师布置作业一般都不会特别多，但是你想学。你真的想学懂这节课的话，你还是得自己学，就自己复习。考试会挺多，考试会挺多，尤其是AP 课程。
考试一般会很难吗？
那你说大学的课程，那确实是有点难度的。
那比如说，如果考试就是没有考好的话，它会很影响 GPA 吗？
对，就是美国是这样，它是。作业和考试它都是算在 GPA，就是算在这个成绩里面，然后这个成绩再去算 GPA。就是你做的每一件被记录成绩的东，每被记录成绩的 assignment，你都会被算 GPA 里的一点。
明白，明白。
就
那，
国内它最后不就是看那个高考的成绩嘛，
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美国就是你这 GPA 就是。从你开学到你毕业，从这一个阶段都在记录。
哦，明白明白。那比如说，如果像一些比较好的大学，像藤校也好，或者说公立藤校也好，他们对 GPA 的要求有到底有多高？都必须要3.95、4.0那个样子。
说真的，觉得真的差不多吧。但。我听有些人说，就是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你选的课很难，可能这些很难的课可能会拉低 GPA，但有些学校他可能会看这些。但像比如说像华大这个学校，他就是非常看重 GPA。
华大很看重 GPA 呀。
对，对对对，所以你也得看你也得看自己申请什么大学吧。
哇，怪不得，这下我知道为啥我会被录取了。原来他那么看重 GPA
对，他 对，他是相较来说，就是挺看重 GPA 的。
那会有其他，就比如说，如果你 GPA 不是很高，但是因为你某项，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某个社团活动啊，你是那种出类拔萃的，他会给你，比如说特别录取那种。
如果你 GPA 不算太低的话，我觉得是有机会的。但如果你 GPA 就假如说就是2点多的话，我觉得这个已经是直接被筛选掉
哎
的程
呀，
度了。
所以至少得3.0以上，对吧？
最好得3.5以上，
3.5以上，哦，那确实是一个，
他
怪不
可
得，
能，因为我不了解，他可能3.5以下他都不看了，有可能是这样。可是说你说这是一个硬性的要求，就你得先通过这个要求，就没通过这个要求已经被淘汰了一部分了，已经相当于是这样。
是的，是的，好，我们通过第一次了解这个高中的话题啊，了解到了很多，了解到了一些社团生活，了解到了一些这个成绩啊，以及国内外高中的一些区别。然后我们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津校园》栏目，我是柯宇帆。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一位美国的高中生，他叫做 Allen，他会和我们分享美国的高中生活。我们刚刚已经聊了很多关于学习上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其他的话题，来聊一聊课后的一些生活，就比如说像美国的学生。在课后，这个课后指的就当然是上学之后，也是社团生活之后，就会不会去做一些比如说打工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就是可以赚钱的这些小工作呢？
对，美国学生其实一般到16岁的时候，他就会去学车，然后就会去打一些那个 part time 的工作，就是兼职。
那像这样的 part time 的话，它会对学业造成影响吗？
其实不太会，因为大家一般找的都是那种，比如说，星巴克啊，或者奶茶店。或者有些他可能会什么在保险公司，就是一些比较不算太难、比较容易入门的那种，就零基础的新手的工作，就不会太影响到自己的学业，可能就是一周去个2、3天这样。
明白明白明白。
对。
那像比如说你在课后之余，你会去，你有参加过什么工作吗？
其实我参加过蛮多工作的。我之前是在，一方的奶茶店。后来，哦，我是先在麦当劳工作过，再在一方奶茶店，然后现在在剧本杀工作。
所以这个。所以麦当劳如果工作的话，他都说麦当劳，这个底薪是最低工资，然后还说他没有小费，但又有人说麦当劳福利挺好的，还给学生贷款，所以到底麦当劳他这个工作条件环境会到底是怎么样呢？
其实麦当劳的工作环境其实，因为我 参与的那家工作的店是比较新的，新开的。然后其实那里面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然后大部分都是墨西哥人。我们工作环境其实挺干净的，因为我们的经理其实蛮负责任的。但是我听有些人说他们所工作的麦当劳的门店就比较脏乱差这种，然后秩序可能也比较差一点，可能是因为确实是因为麦当劳的受众群体不是，就是有，就可能说麦当劳就是一个快餐行业嘛，所以它其实它有些管的都没有非常非常的严。
那他说的那个什么学生贷款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可能这个可能是指全职的那些人，
明白。
我兼职是肯定是没有这种福利的。全职他是可能会有一些医疗医保啊，或者学生贷款，就跟很多工作是一样的。
明白明白。那像除了麦当劳以外，你相对来说，麦当劳相比之下，相比奶茶店或者星巴克的话，那哪个工作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以及挣的会多一点？
其实我感觉都没有差非常多，但是你要说轻松的话，你要看也没有轻松，都比较繁琐吧。像麦当劳的工作可能就是点单，因为麦当劳是疫情的时候嘛，它是没有提供那个室内用餐的，就算提供室内用餐，它也是快餐嘛，就吃完把盘子一收就擦个桌子就擦桌子就好了。但奶茶店就是要摇奶茶的，它不一样的那个需要工作的东西吧。然后赚的话应该也是差不多的，因为都是兼职吧，所以没有太大差别。
明白了，明白了。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聊聊剧本杀。像剧本杀目前在美国，它特别是在西雅图，它应该属于是一个新兴产业。像在这个剧本杀里面，你有没有就你是去做DM 对吧？就是游戏的这个主持人。那像在这个工作里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或者说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好玩的事情？
我觉得剧本杀店跟其他两家店都不太像啊，也是因为这是就是说新兴产业嘛，然后它是一个虽然说都是服务行业，但是剧本杀店就是更偏社交一点，就是。比如说奶茶店和麦当劳，可能你跟顾客打交道就是，介绍产品，然后付款，然后给东西，对吧？就是没有接触非常长的时间，但每天都会遇到很多很多人。但是剧本杀店的话，可能就是你要跟五六个人待一个下午，那这个过程中你不能说就是你摆烂，或者说你跟他们玩，而你要作为一个就是工作态度跟他们待这么久，那他们必须花钱来体验的。然后我们是来工作的嘛，
明白明白。
对。那好玩的是，我觉得每一车都挺好玩的，因为这是个年轻人的社交方式嘛，所以遇到的人基本上都是很有趣，而
明
且。
白。
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来往吧，所以我感觉，如果有人想来的话，也是，如果你想来当 DM 的话，也是挺好的。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如果你想写在简历里面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工作，可能说达不到你那种想，给你的简历锦上添花的效果。
明白明白。
对。
那像剧本杀，它的就是薪资也好，或者说你觉得时间投入成本和挣到的这个薪资它，相对其他工作是会更多点还是少点？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确实是因为美国的最低薪资嘛，因为美国它是有个最低薪资的规定的嘛，
明白。
然后它是又是一份兼职工作，所以它也不会高到哪里去，它也不会低到哪里去，就是三份工作对我来说就是，我付出的时间差不多，赚的也差不多，只是就是体验不一样而已。这确实是三份完全不同的工作，也有连接，也有就是之前的经验能应用到现在，但是确实会能学到新的东西的。 就可以说这三份工作都相当于在，学习之外的体验生活，不是说一定要把它写在简历里面，也不是说一定就是为了考大学而去，而去就是准备这三份工作。
好像
其
理
实
解。
它是对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就已经脱离，就
哦。
是跟已经脱离学校了，就是不一定，即使确实升学有焦虑，但也不一定什么事儿都要
明白，
往简历那个方面想，对。
明白，明白，明白。好的，我觉得其实还是，通过像艾伦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其实相对来说，美国高中生的生活真的很丰富。相比来说，国内可能大家都在，学习，然后吃饭睡觉，学习吃饭睡觉。但是相对来说，美国的学生他们在学习课余生活之外，还有。还能勤工俭学，对吧？还能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你能说谁对错呢？只能说是体制的不一样吧。可能每个人最终得到的这种经历都不一样。然后，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其实也接近尾声啊，这个节目最后我们聊一点比较轻松啊、愉快的话题，就是大家都说美国高中很开放啊，听说什么16岁都发避孕套这种事情，你想问一问，在美国高中这个谈恋爱这个事情，这个真的是会很开放吗？还是说只是美剧里面演的那样？
其实也是看人吧。我觉得，可能相比较国内来说，确实在美国谈恋爱这件事情是已经蛮常见的了，就是大家都这个事情不会太避讳，但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就如果是，大家都就双方都你情我愿的情况下的话，在美国其实没有人会说什么，就大家观念还是比较开放，对，但是也没有特别乱了，对。
那像老师和家长一般会对这件事情制止吗？还是比较支持？
如果对中国传统的家长的话，因为我们的家长都是一代移民嘛，我们是二代移民，但一代移民还是，在国内长大的，还是对比较有大部分的父母还是比较有封建思想的。
明白。那
所
像，
以还是可能会还是会有点异议，但是不会完全的，就是说，不统一吧。但我觉得也是看人。
那像老师一般会制止吗？会抓这种早恋吗？
不会，老师我是完全不管的，老师就是不会管这种事情的，除非你这个事情是说怎么说影响到了其他的同学，或者说有一些比较说违法乱纪，怎么说？违反学校规定，他才会管。不然的话，像正常恋爱的话，早恋在美国是没有这个词。
那真的很好呀，我觉得这个其实谈恋爱这个东西，觉得是越早开始越好。这样的话，在将来长大之后就不会吃亏了。这样的话，很多现在国内陷入一个怪圈，就是，你说。
对，是这个道理。
对，就是，现在很多朋友，我已经面临着可能未来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嘛。像我的朋友，他们都在国内从小到大都是不让你谈恋爱，甚至有的家长很封建，到大学他就不是很鼓励你去谈恋爱，而且特别的那些。然后等你快毕业的时候，家长来催你催婚，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在至少在恋爱的这个问题上，你的这个叫什么履历是一滩白纸，那你怎么去跟别人谈恋爱呢？就什么都没有学过，最终就稀里糊涂谈恋爱、结婚、成家立业。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中国面临着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吧？大家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那我觉得这是为什么美国人家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哦。
对，是，哎，
那像你有没有像一般在像如果我们作为移民过来的话，那我在恋爱方面，我们像黄种人也好，或者说白人，一般谈的都是会亚裔找亚裔吗？还是会有那些比如说美国人和亚裔这种谈恋爱的情况出现？
其实我是没有遇到过，在高中生来说有跨种族的，一般都是亚裔、白人。 对，就可能在西雅图这个圈子来说，因为华人特别多嘛，所以华人就是，除非 ABC 了，ABC 就是真的不了解。但是 ABC，我觉得他们内心已经认为自己是美国人。
对，
对的，就算肤色是亚洲，他们可能也认为自己是对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但是中国人对中国人来说的话，我觉得大部分还是回到国内的，因为环境不同。
的确，这个确实是一种文化差异啊。就听说，像我在美国读大学，就一直感觉到，特别是对于，这个留学生之间谈恋爱的话，感觉还是可能就是，中国人跟中国人谈，或者中国人跟韩国人谈和日本人谈，就相对来说，中美之间或者说外国人，欧洲人，更多的可能还是外国男生和。这个亚洲女性谈很少能看到有亚洲男生和白人女生谈的这个现象，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哈。
嗯，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些性别的问题
对，可能还是文化习俗。
吧。嗯，
好的，我觉得今天我们其实分享了很多这个不同方面的高中生活啊，然后这个。希望是这期节目能给大家带来，很多帮助吧，特别是给一些即将来留学的学生。当然，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方式，能带很多朋友回忆起他的校园生活嘛。因为毕竟，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这个，像我们艾伦，朋友，他现在正在经历他最美好的年华，18岁，想让我这个。应该叫叔叔的人非常这个怀念，让自己当年的时光，所以这个非常感谢今天的能参加我们的节目，作为嘉宾和我们分享这么多，也希望听众朋友们继续多多关注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校园栏目，接下来的几期生活可能还是由其他的2、3位主持人继续和大家分享，他们带来了不同嘉宾的不同年代的校园生活方式。所以，继续锁定每周四凌晨11点至12点的《西城夜话》栏目来收听我们的《精灵学园》栏目。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3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可能很难相信，但就是你自己。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你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追赶。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记住，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
借口去靠近，哪怕只能够看到你。交谈时笑语牵动心跳节奏，回眸眼神躲避，找 一个理由去靠近，哪怕只是欺骗自己。点滴的时间在指尖翻涌，转瞬即逝落寞，下次该如何继续？多想去聊表我的心意，借酒寄语问火钢琴旋律，感性的情绪被你支配，一颦一笑我着迷，保持距离是我最后的武器。多想去了解你的心意，是双向奔赴或有单恋痴情，说不出的深情藏在每一条语气词里，绵绵细语诉说我的秘密。找一个理由去靠近，哪怕只是欺骗自己。点滴的时间在指尖翻涌，转瞬即逝落寞，下次该如何继续？多想去聊表我的心意，借酒尽余温和钢琴旋律，感性的情绪被你支配，一颦一笑我着迷，保持距离是我最后的武器。多想去诉说我的心意，可却因怕冲动而失去你，所以默默喜欢，默默品尝着哭泣。等喜欢耗尽，在体面的靠近。
时空，这感情早已失控，自从那天你走后，烟抽得像个烟囱，想弥补我的过错，可我懂在伤心后你怎会选择再次原谅我。我忍住回去之前不再打扰你，就缠不清那到最后都不留余地，未发送的消息便急忙删个干净，也玩得伤心，都留我一个人去承受。报应终究得到了报应，我的爱是负担，没成你的理想性，别等失去后才懂珍惜，该死的我才明白这道理。想找个人把你代替，在分开之后可发现没有人像你能让我心动，伤害了别人也逐渐迷失了自我，回想起最爱的人都被我今生弄丢，若能再见我必定穿得更加隆重，从项链到鞋装扮都用你送的礼物，若故事还能续写，承诺都变成行动，为了心底的执念尊严都被我抛脑后。失控，这感情早已失控，自从那天你走后，烟抽得像个烟囱，想弥补我的过错，可我懂在伤心后你怎会选择再次原谅我。 不知道这是否是故事的结局，故事的开头美好过重切糟糕之际，我后悔怎么书写出这么烂的文笔。这首歌出现算是我给你的约定，618是开头， Part 2是 ending， Part 3 Part 4都封印进回忆。一眨眼一年过去，发布在同个日期，去年是情歌，可今年已改变了主题。我和你爱的轨迹，曾经那是我唯一动力，可最后这轨迹是我自己亲手填平。我把你的名字设计成了图案，位置钉在了胸口，提醒我曾经多烂。这首歌作为道歉，算我自己的忏悔，也算是放下尊严最后所要的机会。若你肯，我保证不再因我感到疲惫，若不肯，我也认罪。失控，这感情早已失控，自从那天你走后，烟抽得像个烟囱，想弥补我的过错，可我懂在伤心后你怎会选择再次原谅我。失控，这感情早已失控，自从那天你走后，烟抽得像个烟囱，想弥补我的过错，可我懂在伤心后你怎会选择再次原谅我。发呆的脸颊残留泪的痕迹，明天的称呼可还否亲昵。嘿，又梦到了你，言语间的陈述寥寥心意，万里的距离等待遥遥无期，耗尽的躯壳还能否继续。所以我们换种身份吧，换一种现实的身份，不必在乎那些流言蜚语放宽对未来的压力。是呀，我们换种身份吧，换一种自由的身份，不必再因等待时间分析放下对年华的焦虑，用另一种身份来爱你。如此完美的方案，可你为何哭泣？小雨萦绕在那间屋里，触碰的温度记忆犹新。嘿，又梦到了你，视频里的你总是那么淘气，想见的记忆还占据脑海里，可却已是三年久的分离。所以我们换种身份吧，现实的身份，不必在乎那些流言蜚语，放下对未来的压力。是呀，我们换种身份吧，换一种自由的身份，不必再因等待时间分析放下对年华的焦虑，用另一种身份。未来我们还会相遇，我会在那一刻拥抱你，能否再多点时间请客，能别错过彼此而成为嘉宾。所以我们要换身份吗？
是否有那样的身份，能不必在乎一切，放下所有，用另一种方式来爱你。是呀，我们换种身份吧，用一种现实的身份，不必在乎那些流言蜚语，放宽对未来的压力。可我们真的要继续吗？世界像烈又遥无期，还是照顾好自己，又能在未来相见。是伴侣，而是爱人。
记得钢琴前的心跳，你在身旁微笑，还记得书桌旁的身影，你在梦里美好。等失去你消息的那刻，我才明白，原来我已经离不开爱你。想大声说出我喜欢你，却又怕失去你，想让初恋成为眼前的你，给你我全部，终究是说不出口，摸出戏法也难说爱意。再一次去写一首情歌，新的原型此刻原来是你。我不知道该如何追逐你的心，只能用旋律去诉说吸引你。也许我不懂得如何去爱，可我又陪你到最后，还哭湿了的勇气。请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触摸此爱情，如果可以，我一定拼尽全力。初恋的美好，我希望那个人他就是你，别让我再单恋再默默叹息。你说的话我一定会记在心里，让我给你拥抱，给你我最单纯的心。再一次去写一首情歌，新的原型此刻原来是你。我不知道该如何追逐你的心，只能用旋律去诉说吸引你。我也许我不懂得如何去爱，可我又陪你到最后，还不是懒得用机会让我触摸此爱情，如果可以，我一定拼尽全力。或许你并不是命中注定的那一个人，或许我这一次依然得不到你，即使如此也一定要照顾自己。希望你的他能替我依然爱你。
铃像花儿静悄悄，五瓣喇叭帘儿翘，等着月来诉衷唱，迎着日出下弯道。铃小花儿静悄悄，含情脉脉点头笑，伴着暖风绿大地，迎着雨润灌江潮。铃小花儿静悄悄，风风雨雨只需靠，铃小雨陪唱入梦，一树金黄多妖娆。铃小花儿静悄悄，含情脉脉点头笑，等到望月迷君影，会记黎明情未了。花开花落知多少，风风雨雨知曲高，铃小雨陪唱若梦，一树金黄多妖娆。花开花落知多少，含情脉脉点头笑，等到望月迷君影，会记黎明情未了。花落知多少，风风雨雨知曲高，铃小雨陪唱若梦，一树金黄多妖娆。花开花落知多少，含情脉脉点头笑，等到望月迷君影。花开花落知多少，风风雨雨知曲高，铃小雨陪唱若梦，一树金黄多妖娆。花开花落知多少，含情脉脉点头笑，等到望月迷君会记黎明情未生活的决定，我 碎的誓言，不敢的信念，为梦里相见。触摸你的温度。